朋友，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，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，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，在家庭、职场、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。
好，我们下面看焦虑到底有些什么现象。焦虑的一些现象，我们感觉不安，坐立不安，我们失去了耐心，有没有？有啊，你在公司里面心情不好，你看看你回去什么，谁倒霉？小孩子倒霉，对吧？爸爸妈妈什么事？不要吵，瞎吵，吵什么吵？每天在这边在公司里面都是为了你，小孩子都为了我，你不是也要吃吗？你不是也要拉吗？干嘛是为了我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很冤枉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还有呢，还有一个谁倒霉？家里的狗倒霉啊！哎呀，蹦一下，踹一下，是吧？所以说，我们感觉不安的时候，我们就失去耐心。所以，当你越来越失去耐心的时候，是一个征兆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进到什么，已经焦虑的里面去了啊！还有，我们的睡眠的质量开始下滑，睡不好。睡的时候常常会醒，是吧？还有我们不喜欢人群，我们希望不希望跟他们在一起，不希望跟人群在一起，我们喜欢有时候独孤立的啊，这样子。还有我们不能做事，没有办法聚焦啊。还有我们害怕失败，非常明显的一个东西，我们害怕失败，做事情就怕，哎呀，是不是做不好？老板是不是会不喜欢？结果怎么办？啊，这些东西都会发生。还有怀疑我们自己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。哇，那就很惨了，越来越严重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征兆，就是我们常常会幻想，哎呀，我希望我今天在现在在船上，我在海滩上面，哎呀，不要面对我的老板，丑陋的老板啊，这些东西都可能。所以我相信，我把它列举出来，我是希望大家思考一下，你今天所在的这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情况啊？好，那另外呢，你要知道这个上海市啊，我在上海住了十几年。我就发现上海市有一个调查，现在将近有25%的人睡觉都需要靠安眠药睡觉。哇，很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给了我们一些征兆，我们知道。好，我们另外来看，那到底什么是压力？我们来看这个定律好不好？这个有一个方程式，这个方程式是什么？我来问大家，压力是当你所和你所什么东西的落差。我问你，第一个空白是什么？当你所期望的跟你实际上得到的有落差的时候，压力出来了，没有错，完全不错。那这个落差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的一种状态，包括你内心的，包括灵里面的，包括你生理上的一种反应，都会杂在一起。所以呢，期望减上获得有的东西，还要乘上一个变数，我们叫做 variable。 variable 是什么东西呢？它很可能是什么，你的家庭的原生家庭的背景，你的性格的差异性，对不对？你的性格可能比较孤独的，你的性格是比较安静的，那这些方面多多少少是比较吃亏的。所以说我觉得我爱心其六这种是非常好的这种聚会的地方，你们真的是，我不是为他打的广告，我也没有收他的钱，我也不能卖可乐。但是我跟大家讲，这种聚会为什么重要？因为我自己是从教会一直长大出来的。哇，你不知道，我回头看，我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从教会学的。我有一样东西是从教会学的，你知道什么东西？就是上台报告。你知道我们在青年团区不是要报告吗？我现在回想，我那时候青年团区报告什么东西啊？人家根本听不懂的。但是呢，这么多的人就当我的实验品，每一个礼拜到这里听我讲一个什么报告，真是枯燥又无味。但是我从那里学到很多的东西。今天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弟兄姐妹，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许多的上面要成长的。我常常讲，我在事业的成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我在早期的时候，我发现演讲的技巧非常重要，所谓的 presentation skill。 尤其一些公司里面做销售的，哇，你坐在下面一听， 就像刚刚立成一样在卖那个 T 恤一样的，你简直想冲动想去抢那个衣服，对不对？好像都不要钱似的，那个前300块已经看不到了。所以这些人真的是很 powerful， 他们能够 present 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想说我想学的东西。所以有一天我就叫我的儿子和我的太太说，来来来，爸爸想要学演讲，所以从现在开始的，你们就坐在地毯上，爸爸开始做演讲。结果我这样讲着，念念念了以后差不多一个多月，我的儿子就跑来跟我讲，他说 Dad， 爸爸 Please don't punish us anymore， 请你不要再惩罚我们了。所以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靠他们，所以我就到外面去买了一个全身的镜子，我就在那个镜子上面，我练习练习练习练习一年多。我从来没有知道，我从来不会知道，我到后面事业生涯，我从公司里面退休以后，我在外面的演讲，在中国到处演讲，公司里面的年会啊演讲，我一场演讲35000块人民币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，我说许多东西你不知道，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啊，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说我觉得每一个人记得你自己有一些 variable， 应该很清楚你的个性，你原生家庭的背景啊，比如说你的比较悲观，这些都是吃亏的地方。所以基督徒，我跟大家讲，你不应该有悲观的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天上的老板在我们的后面什么都有，你怎么可能悲观嘛？对不对？你乐观怎么乐观？你都乐观不是？你这是怎么可能悲观的起来？我就不懂。所以说，你一想到老板就会笑的。所以说，不可能悲观的东西哈。所以这是一个我跟大家讲一定要学会的。那另外还有，你当时的情况，竞争对手怎么样？今天你不得不承认，今天在公司里面，在学校里面，有很多竞争对手，蛮邪恶的哦，背后捅你一刀，害你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都要看。所以有很多的，还有一个就是身体的情况，哦，所以我刚刚待会给大家看，你们说我75岁，我跟你讲，我75岁，我也跟你可以蹦蹦跳跳的，但是我就跟大家讲说，你的身体的状况如果不好，你处理压力没办法处理，千万记得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，你们每一个我爱心基友来的时候，前面唱歌的时候多跳一下，一直跳到流汗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要这样的话，你的身体就会好了。就能承受更大的压力了，所以就能承受更多的这个什么冯牧师还有立成给你的压力了。好，那压力跟效率之间其实是有关系的，你的压力稍微大一点到一个地步，你看看这个线，当它的线压力是大小哈，从这里横的是吧？如果它压力越来越大，它的效率其实会高。我问大家，为什么压力大的时候效率会高？啊？
压力就是动力。
压力变成动力，为什么会变动力呢？压力会促进我们的聚焦，我们 focus。我跟大家讲 ，MIT 做一个测试很有意思，同样一个试题，给学生考。考虑又拿到一个成绩，然后这个老师呢什么都没有变，题目也没有变，变了一个东西，把字体变小了，字体变小了，结果你猜学生的成绩比第一次的好多了。为什么？你看嘛，因为字很小，所以你就要聚焦的看嘛，要很有意思的实验了，这真的实验了。所以说压力稍微大一点的时候，其实效率会增大的，所以不要把压力看得太可怕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学会的东西。好，那压力这个东西和焦虑呢，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东西，担心后果，它就会让我们有一个体内的一种荷尔蒙叫做 cortisol 是一种荷尔蒙，它就会加速分泌，一分泌的时候我们手上会出汗，手汗，我们心里面会心跳很快，那这个东西来的时候让我们就失去了思考的力量，那个时候我们心跳就更加速以后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事情，然后呢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很辛苦，我们就想哎呀逃避这些事情，所以这是一个今天压力和焦虑所造成的一个循环啊。好，那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该不该讲，那个就是最近美国这有一个大法官，首席大法官，他的名字叫 John Roberts， 他被邀请到他的儿子的学校去做毕业典礼的演讲，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一般的 VIP 这些重要的客人来大学演讲的时候，他们在毕业典礼通常讲的话都是勉励学生的话，都是跟他们讲说愿你们的前途非常的好，愿你们在事业上能够非常的辉煌，愿你们将来家庭会非常的好。但是他说我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讲的是确实完全相反的话，是你们不想听的话。为什么？我希望你们毕业以后做事情的时候就会碰到阻拦，我希望你们做事情的时候会碰到失望，我希望你们交朋友的时候会碰到你的朋友背叛你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之下，你就会发现友谊的珍贵，努力的成的重要性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我们很多其他的好的品格都出来。所以我觉得真是一个，这是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今天这世界上真的不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的事情，你必须要很诚实的来面对它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我们下面我来介绍十个方法，如何能够面对处理压力和焦虑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基督徒应该怎么来面对压力和焦虑。我知道中间可能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，还不是基督徒的，来看一看基督徒是怎么来面对压力的。我觉得我们可以，你来看一看，也许你觉得哇是这样的话，也许我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哈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坚定信仰的人。你看看在生命记里面讲到，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走，他必与你同在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我问你，有多少你的朋友会讲这个话，跟你这个讲这个话？当你孤独的时候，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，当你失败跌倒的时候，他会跟你讲说，我绝对不撇下你，我跟你一起同行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除了这一位主，我自己真的有一个见证。我是在去年的时候得了一个病，就是肩椎盘突出的病。那肩椎盘突出的话，跟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。我自己是我70多岁，我74岁，那个时候我每一天打网球，打一个小时的网球，早上起来，然后我去游泳，游45分钟的游泳，然后我就去跟我们教会的40岁的年轻小伙子打壁球，打40分钟，45分钟，壁球 ，racquetball。平常打完没事，有一天打完回家，嘣，开始痛了。一痛了以后，我心想大概躺一下就好了，没有想到我躺了8个月都没有好。8个月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严重，痛到一个地步，我的整个背是弯下的，我没有办法。到最后我不能走路，我必须要用爬的。而且我起来是我太太扶我起来，帮我穿衣服的。那段时间真的辛苦她帮我一直服侍我。那我去看的病，针灸看了，按摩做了，打那个什么 epidural， 就是一种类固醇的药，打了，医生说要打3针。我那个时候又在中国承诺了一些教会，我要跟他们去分享了。哇，我心里就非常的焦虑，非常的焦虑。哎呀，我说到底能不能去呢？那我晚上醒来的时候，我都会想到说，神啊，我就哭，我说神啊，求你真是医治我，如果你不医治我，你就告诉我到底应不应该去中国，因为人家在1年前就已经安排了这些东西，我在台湾也有，在中国也有。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在哭啊，结果我没办法睡觉，我就把圣经打开来，圣经看看诗篇的是第103篇，说我把你从污泥中拔起来，我把你从地上拉起来，放在磐石上，让你能够脚步稳当。我说哈利路亚，神啊！我说我知道，看到你这篇经文，我就知道，即使我的背仍然疼痛，但是我知道你是陪我走的，你没有撇下我，你从来不丢弃我。这是这位神奇妙的地方，他从来不撇下我们，他爱我们到底。所以我就跟我的太太讲说，我去买一个拐杖，我继续我的 mission trip， 我的拆船 的工作。我到了北京，我跟你讲，以前北京机场很大，也没什么感觉，我跑得比别人都快。哇，那个时候就很痛，就一步一步走，一步一步走，走到那一下就要休息，靠到边上。哇，前面后面的人从我前面一下就溜过去，我心想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以前跑得比你还快。但是 这一位神说奇妙，他就是一步一步带领我，让我在中国一个礼拜我完成了我所应该做的事情，我回到美国。你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之前，我就在我的教会里，我的团体里面，我站在前面跟大家做见证。我说弟兄姐妹，你们都知道我犯了肩椎盘突出，非常的疼痛，我现在能站在你面前，我是吃了4颗的止痛药。但是我跟大家讲，我说你知道吗，即使这位神还没有医治我的肩椎盘突出，但是我知道他与我同行。我跟你讲，人在疾病中，在低谷中，在有问题的时候，在许许多的痛苦中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最得到安慰的，你知道有一位是陪伴着你走的。我跟大家讲，你不再寂寞。所以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在团契里面跟这些姐妹讲，我的病并没有医治，但是我感谢神。为什么感谢神？我知道他是陪伴着我走。我相信你们都听过，你们都知道那个撒旦的故事，那个脚印不是两个脚印吗？其实这位主就是一直背着我们在走我们人生的道路。所以说千万记得这位神，我们如果是一个坚定信仰的人，我跟大家讲，我们是有很多的祝福是从那里来。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神不是赐给我们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的心，仁爱的心，谨守的心，提摩太书后书。所以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，因他在我的右边，我并不是动摇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什么呀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居住。这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，你坚定你的信仰，我跟大家讲，你不会怕压力在我们面前，因为这位神一定是祝福的神。好，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。另外我跟大家讲坚定信仰，你知道我在可口可乐公司做到这个执行副总裁了以后，有一天我的老板从香港飞到上海跟我开会，他说 George， 我的英文名字叫 George， 他说我们要升你到北京去。北京？我说为什么要升我到北京去？他说我们要升你到北京做 Government Affairs Senio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。 他说这是升了，但是你想想看，到中国政府的北京去做官是干什么的？不就是喝老酒的吗？就不是唱歌的吗？我当时一听，我心已经凉了一半，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在我老板面前当时立刻地回绝他。我说我回去跟我太太商量一下。当然我跟我太太一商量，我们一讨论，我们根本就不会要做那个工作。所以我一个礼拜后我就告诉我的老板，我说老板很抱歉，我希望留在上海，我不希望去那个北京。你猜我老板说什么？你只有一个选择，你不去你就没有工作。那我问你，我们的职位已经相当的高了，执行副总裁。我常常跟大家讲，你知道这种大公司做到执行副总裁，我们到全世界出差都是 first class。 我们到了巴黎，到了德国柏林开会，到时候当地马上就是那个大型的 limo 来接我们的。这些大公司都会把这些高官的人的自我的膨胀做越做越大，所以你离不开公司的。所以我回来我跟他讲说，我们可能没有工作。哇，你怎么样？你说你是基督徒，你怎么样？所以我跟大家讲说，如果你是坚定信仰的人，我告诉你，在这个时候你工作是有和没有之间选择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你的压力你的焦虑是非常大的。但是你知道我的选择非常清楚，我告诉我老板说什么？我不去。老板说那你就提你的辞呈嘛。那我就提辞呈，2月15号我就提，我就最后一天。我们这个工作辞掉，其实我们在上海可以找到很好其他的工作，也没什么差别。但是唯一我们担心的就是我们的保险，没有保险了，还有没有就是没有退休金了。就你猜，我2月15号最后一天，到了1月10号，我收到我们公司总部的人力资源的来的一封信，说 Mr. Chu 朱先生 ，You are qualified， 你合资格参加我们的 Early Retirement 提早退休的计划。哇！你说我的老板怎么想也想不到，他要整我就整不到我了。我的 early retirement 提早退休计划是怎么算这个方程式？是我的年龄加3年，加上我的年资加3年，我拿的钱比我原来还要多。你说这个神是怎么样？你如果真的是为他愿意摆上的，这个神不会亏待你，像刚刚李神你讲的，不会亏待你的。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有坚决信仰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保罗到底是怎么样子，他来面对他的压力。保罗实在是有很大的压力。使徒保罗一生的见证可以证明他是爱主的一个基督徒，绝对没有错。他长期处在压力下面，经常在紧张中，但是他仍然有感恩的心。有多少人坐在这里，你有压力，你有 焦虑，你还是存着感恩的心呢？千万不要忘记，这位神是值得感恩的。所以跟你旁边人讲说，感恩，感恩，再感恩。所以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14章的时候，他第一次行了布道会以后，他在旅行布道的时候，他在以哥念被人用石头打到快死掉，被人家抬到城外面去以后，他起来以后，他又进城去进什么做什么事情？他告诉这些信徒们说：“你要知道，进入神的国就必须经历艰难。”什么意思？弟兄姐妹，听懂我讲的什么意思？看到保罗什么意思？保罗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做宣教的工作，你要成为神的儿女，就有什么艰难，就有艰难。你不要想说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是抬花轿可以进天国的， No such thing， 没有这种事情。你必须要有受苦的心智，真的，受苦中你才经历了神的生命的大能，受苦中你才经历了神的奇妙。哇，真的是神这一生带我，我告诉你，在我在圣地亚哥聚会的时候，我简直经历不了神迹，但是我一出去，神迹到处都有。我真的不骗，我跟你讲，我到青岛，在青岛的三桥这个工商基督徒工商团契分享了3天。到了礼拜五的时候，我从下午从坐飞机从青岛飞到北京，因为那天晚上我在北京的一个教会里面有分享。我到了机场，差不多是2点钟，我的飞机是3点半钟，所以我想有足够的时间拿我的登机证 check in 行李，然后上飞机。结果到了那个机场以后，怎么找不到我的名字？怎么找不到？东找西找找不到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跟我去的是三桥的一个姐妹跟我一起，她说是我订的飞机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就搞了个半天，到最后才知道，她订我的飞机票是用我的中文名字。那我的用的是美国的护照，是英文的，所以那个人就说：“我怎么知道你这个猪跟那个猪是一条猪呢？”没有啊。那我说：“你可不可以就给我这个登机证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给了你登机证，你也过不了那个安检。”事实上是的。那我说：“你哎呀，帮忙！”他说：“我没办法帮忙。”那我说你的主管是谁？他说我组长是一个经理，在那边。我说在哪边？他说在那一边。你知道中国人，你问他，他就是那一边。我说那边在哪一边？他说那边不是那一边吗？那我就只有朝他头甩的方向走啊。找了又碰见两个问的人，又甩了头，才最后找到他。找到他的时候，哎，他在房间里面打电话。那我也不敢打岔他，因为我怕等下他跟他把他搞毛了，我一定拿不到我的登记证。结果他又打了几分钟，我实在很焦急，打电话，他把电话放下来，什么事情啊？我就把这个原委告诉他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们怎么知道你是谁啊？一个中文一个英文的名字，啊，搞了半天，我说拜托你，我因为我要去赶那个开会，你以为就只有重新买票？我说买就是重新买票，我要坐下一班飞机，我是来不及那边聚会的。我当时没跟他讲聚会，我是要开会。他说不行不行，那我是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了，没有办法，你就去买票好了。我和这个姐妹就走到青岛机场，蛮大的，新的那个青岛机场很大，我们就走到那个飞机场的正中间，我和她手牵手的，我们就祷告吧。哇，你不知道多奇妙！祷告完了，突然间那个经理站在我们旁边，哎，我说怪了，你说不管我们，说要我们自己去买票，那为什么你又站在我们旁边？而且从他办公室到这里至少50米啊，他走一段距离啊，他站在我们旁边，那你想想看，一眼睛一张开看他躺旁边，我们马上就很自然的反应，就说拜托你帮个忙吧，我不是告诉你不行吗？没办法。那个姐妹说拜托你了，可别帮忙。哎，这个时候突然间他头一转，好，跟我来吧。哇，我一想跟我来，我赶快就贴在他后面跟他走啊。 我就说哦，才知道青岛的机场旁边还有一个密道，一个小道走进去。哦，他叫我把行李打开，先告诉那个女的把我的登机证给我，给了我以后，我就切扣我的行李。这个时候扩音器开始报说啊，到北京的旅客乘客还有一位，赶快来登机，我们要机门要关了。好，我把东西塞塞了以后，就拿着这个行李先拉杆箱就跑出去。跑出去一看，哇，那个地方是 Gate 3第三号门，我的飞机门是13号门。哇呀，那个飞机场又大，我就拉了拉杆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，跑到最后登上飞机，全身是汗，一坐下来，我整个眼睛就流泪啊，流泪啊！我说神啊，我怎么配啊？啊，真的你是一个，真是带领的神，啊，我真的是感谢神，啊，眼泪就一直不停的在那里流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种事情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当我们在外面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保罗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会经历许许多多的经历，是值得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